This is flawed. At least it's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大家晚安，今天是2015年12月3号礼拜四，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这个礼拜其实让在收集新闻的时候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丁宁，他上个月粉丝团有个同志男同志留言给他，希望他参加他的这个祝福他的婚礼，男同志婚礼。这个丁宁小姐呢，她就当然一直以来都很挺同志嘛，她带她女儿去参加了这个同志婚礼，当然也在新闻上面啊，或者是她自己的这个粉丝团上面呢，都写了一些对于这个同志婚礼参加后的感触，当然是很感动这一类的啦。可是其实当 Ron 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其实是忧心忡忡的耶。为什么呢？就在这几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女性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赫安博小姐呢，这个 Herber， 她就写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它的主题啊是讲有关同志跟酷儿之间的关系。那它的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酷儿微微欲坠与同志富裕神话，有钱的那个富裕神话在讲什么呢？其实跟之前很早以前 Ron 不断的在各式各样的运动场合里面或者是一些讲座上面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同志运动突然之间在这几年这十几年来变成了一个只关注阳光同志的运动。在这篇论述里面就提到了说，同志运动长期的对婚姻平权的关注散播了一个讯息，就是让社会当中觉得说男女同志生活都很好，生活无余，所以才来关心到结婚这个事情。那这个神话呢，也把阶级或者是贫穷或者是经济不平等的议题给排到一边去了。所以呢，同志人群就被很典型的被划分成为一个收入不错的富裕的消费者。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其他同志怎么办？其他同志包括了贫穷同志啊，或者是劳工阶级的同志啊，或者是弱势女性的同志，或者是有色人种同志，这些人该怎么办？所以其实因为这样的不现实的一个非常非常超写实的不现实的一个同志的富裕的神话，也让主流同志运动的人完全没有去关注到了其他同志的族群。那这些同志族群其实包括更多了，可能那些人是在我们职场上面的，或者收容所的，或者街头，或者是社区或学校里面的受害者。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人包括同志社群在内，或者是异性恋社群在内，都觉得同志不需要被关注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就应该是 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美国越来越多的同志或酷儿，他们跟劳工阶级的穷人一起并肩奋斗，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然后这个劳工组织可能以工人或者是酷儿或者是非主流同志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呢，这个新的组织开始也不只是要向异性恋社会或者是歧视他们的阶级社会或者是旧有的阳光同志展开一个 说残酷一点，就是新的政治斗争啦、啊哦、那新的这种运动形态已经产生了。那包括这个作者在内，作者他本身就是一个追求酷儿，那个团体叫做追求酷儿经济正义的组织。那当然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包括说其实很多 到目前为止哦，2015年哦，有52%一半以上的同志居住的州呢，还没有针对性倾向或者性别气质特别的一些朋友的就业上歧视的保障。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同志已经，哎，好像就已经很不错啦。奥巴马不是说这个全美国全部的州，都必须要承认同志婚姻吗？但是问题是，其实在于职场上面还是有这样的歧视出现，而且这样的歧视不只是让在职场上面出现，在学校里面也发生，甚至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那个街头上或家庭里面都会发生。所以大部分的人，尤其你看看这些同志们，如果假设他这样是有色人种，或者是他可能是双性恋者，或者可能是跨性别者，或者有可能是感染者，有是不是有可能他们的遭受到的歧视会更严重，或者是更，我觉得更惨烈。这些惨烈的情况，我觉得是短时间之内很多地方都很头痛的，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而且没有办法去阻挠或阻止的。其实未来来说，台湾也有可能迈向这个情况。其实台湾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阳光同志们把一些其他的同志或酷儿给切割开来。就像之前让早期说过的，台湾同志平权运动必须要往前走，所以必须要把艾滋平权这件事情给暂时搁到一边去。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值得我们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在做心态上或者是知识的认知上面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待会在好听的帕菲的歌声，哎，这是让很喜欢的一首歌哦，这首歌名叫做这是我的生存之道。在这四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听到历史上的今天是发生了澳门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的名称就叫做1234件。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是2015年12月3日，4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澳门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234件。这个事件的名称是以发生日12月3号命名的，而这个事件也让葡萄牙在澳门的管制上失去威信，也令中华民国政府在澳门的势力完全消失，而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完全实质的掌控澳门。这股亲中反葡的经验也刺激了香港的左派势力，促成1967年对抗香港政府的六七暴动。虽然数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开始怀念起英国政府治理的时光，而极力反抗大陆政权，甚至在去年发生了占领中环的雨伞革命，但50年前澳门与香港确确实实有过一段亲近大陆的历史，这样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1966年，大陆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与葡萄牙的政治势力以澳门这个殖民地展开拉扯。当时葡萄牙以高压手段对付海外殖民地的居民，加上葡裔人士的种种特权与特别待遇，以及在澳门的葡萄牙的公职人员贪污风气非常盛行，以致市民非常不满。那一年4月，荡仔的仿众这个学校计划扩建学校校舍，租了师都县政街的房舍准备修建，只是向海岛市行政局申请的工程许可证照迟迟没有回复。校方前后24次找局长沟通，但都没有进展。因此依照惯例，在等候施工许可的同时先搭棚准备， 11月15日海岛市政代局长上班的时候，发现仿众学校搭有棚架，编派一名警察前往阻止，工人不听劝，代局长又派了一批警察过去，双方发生了冲突，有24人受伤，警方甚至拘捕了一名澳门日报的记者。到了中午，澳门中华总商会与学校的代表一共4人向行政局沟通，他们连局长都还没见到便被拘捕了。在商会副会长的协助下，这4人虽然获得保释，但代表民意的商会与副会长他们的态度更为强硬。11月18日，一共提出了5项要求，包括惩凶、不要阻挠办学、伤者赔偿、撤销入狱的判决，以及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相同的事情。另一个团体澳门亲北京社团代表甚至提出声明，并威胁要进行斗争。新的澳门总督11月25日抵达澳门后，任职第4天便立即接见了工商界代表，并表示以警力处理学校的事情是非常不恰当的，并且承诺必须成立一个官方与民间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这个事件。只是商会并没有派出代表参与这个调查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无法运作，而亲北京社团代表的抗议行动则持续扩大。当时澳门总督府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月3日中午，总督府连日来的紧绷终于爆发了，警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警察先用警棍，然后出动了防爆水车，试图驱散抗议的民众。消息一出，更多民众聚集抗议。午后3点，民众用绳索试图拉倒铜马像失败后，便将目标转移到法院前的欧维士石像，并成功的扯断头，敲烂了脚。这个石像人物是第一位来华贸易的葡萄牙人，现今石像已经修复，并且树立于澳门南湾。破坏石像后，冲突更加剧烈，警车被推翻捣毁，位于议事厅前地的美式击打铜像也被摧毁了。这个铜像是最初带领葡萄牙士兵杀害清兵占领澳门的一位军官。此外，澳门市政厅、公证署都被攻击了。4点半，群众前往警察厅发动抗争，警察厅的防暴警察从门缝向外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杀，造成2人死亡，并以数量更多的防暴水车前往市政厅以水柱驱赶民众。傍晚6点，总督府发布戒严令，并实施宵禁，许多民众在街上无故被政府开枪射杀，甚至有民众只因将头伸出窗外就被击毙。官方宣称这个事件仅8人被打死，212人受伤，并逮捕了62人，但民间的数字却是11人被打死，甚至更多。整个事件不仅亲北京社团出手协调，事件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也出面处理，闹得市政厅、警察厅长撤职，海岛市代理局长及警察厅副厅长被遣返回葡萄牙，甚至发起不缴税、不卖东西给澳门政府与官员、不为葡萄牙官兵提供任何民生服务。1234件之后，澳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共另一个解放区，葡萄牙政府只处理关于葡萄牙人和出生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事情，其余皆一切放任不管。亲中共的势力抬头，全面控制了澳门社会，是直至近年澳门民主派势力崛起，才逐渐有所不同。
各式各样的那个 惨烈的战争，我觉得那个对浪来说是惨烈的战争。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不瓜本瓜秀 Live 直播。在一二三事件之前，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帕菲的《这是我的生存之道》。那它是一个中文版本，在1996年的时候由姚谦作词，那当然作曲还是奥田明生的曲子。为什么 Ron 会想要点这首歌？其实跟今天的来宾有关系。他当然选了四首歌，原本五首都要让他选的，后来他说他选了四首就够了，那最后一首让我选，这样，那我就选了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是说，他描述的是两个人的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来宾可能未来会跟艾滋平权运动，或者是艾滋，或者是 HIV 感染者会有很好的友情。那其实刚刚提到，在音乐之前有提到了一个东西，是有关同志平权运动，然后或者是艾滋平权运动。其实对 Ron 来说，其实在之前我们有听到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有参加过帕斯提行动会议的朋友，都知道说其中一位讲师克菲，他就提到说，其实他这几年台湾的同志运动跟艾滋平权运动是绑在一起的，并没有脱节。但是Ron的观察，包括刚刚那个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学者的报告，其实的确是这样子，有些东西脱节了。艾滋平权运动只顾虑到了阳光同志，然后没有顾虑到其他的族群。12月1号是世界艾滋日，那每一年的今天，大家都看到新闻上面主播们纷纷挂起了红丝带，之前还有那个101大楼也投射出那个红丝带的影像，这样子。那在这一天所有人都关注到艾滋的事情嘛，可能各式样的新闻啊数据都跑出来了。今年的帕三小这个团体呢，就拍了一个影片，叫做《一句话惹恼感染者》。那当然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来示范什么样的话会惹恼感染者。那其中呢，有一位演医师，就是那次让在宣传海报上面有一个戴着安全帽、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的医师来到我们现场。来，我们欢迎他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杰礼，然后是演这次艾滋宣导的影片的医生。 对，那可能之前大家最近比较认识我是因为某个超商的一个微电影。对，
是那个微电影，就那个可歌可泣嘛。
对，
就有个男生傻傻的为了一个女生付出奉献到，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是呆子，怎么会付出奉献到这种程度？
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梁杰礼来我节目是真的是让第一位来宾这么早的，你比陈振川还要早，你知道吗？就张惠妹之前还要早，对，非常早就出现了，这样。
没有想说慢慢走，慢慢走。
对，其实杰礼蛮好玩的。他其实在之前，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之前，我们上礼拜六，对，吃饭啊，这个一局饭吃了好久，吃了快要6个小时，
就跟你讲会很久吧。
对，因为那时候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因为只是想说跟杰礼碰面，然后简单吃个饭就闲聊一下，彼此认识一下，熟悉一下就好了。没想到哗呱呱，对，那个聊到我都觉得哇，等一下怎么聊完之后天都快亮了，因为那是已经聊了快一点嘛。那因为杰礼是念戏，有念过演戏这件事情。
对，
对于演戏你很有很有热情，
很有热忱。
很有热忱，
就是非常喜欢表演这个东西啦。那还在努力在往这条路走，但未来不知道怎么样，但就还是在坚持。
他在坚持。那个他有跟我说其实他在那个拍某便利店为女生无限付出的那个广告之前，他其实已经几乎要放弃了。你好像已经对于是不是该踏上演员这条路已经
放弃了。对，因为我已经算30岁了，那我也做了演员，也做了一段时间，大概5-6年了，但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成果。那因为你知道年纪也到了，然后可能家里也会有一点担心，所以他想说我曾经做过我想要做的事情，做过我的梦想，那就把它当作是个梦想，有做过就好了。
就是关于演戏这件事情。
对，
其实那天我们聊很多包括演戏嘛， 然后包括、那个两个大男生的生涯规划，对于未来该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有一件事情很好玩，他其实讲了一个东西，是他那个突然之间在三十岁的觉悟吧。你可以删掉一些你不想讲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那个觉悟蛮好玩的，就是你看到了颁奖典礼上面的一些事情、对，那个我觉得还蛮警醒人的。
主要是我去年一整年、今年一整年其实都过得在工作上没有很好的成绩，是最低潮的时候，但在感情上是过得很好的一年，就是非常快乐的一年，
情场得意，
对，
职场失意，
是，就是这样。那就有一天，就是一个画面，我那天就坐在电视前面看着金钟，金钟，对。那我这段时间因为过得太幸福了，那我的体重也直线的往上飙啊，
是。
那我那天就在家里穿着一条内裤，然后看着金钟奖，因为有朋友入围。那我看一看，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到底在干嘛？因为跟我一起起来的做演员的，不管是也有做导演的，
是
全部的人都在这个奖项上面，而我就是变成一个像幸福大叔，然后坐在家里，然后忘了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嗯，
那这就很突然，之间就很难过，因为你不知道你浪费了自己一年的时间，然后其实你可以在这一年的时间可以往前冲，但你没有。
对，
所以就其实也是好事啊，就突然这样敲一下，
就突然警觉说，哎，
好像不对啊。
对，应该也在走红毯，或者是在跟着伙伴们一起奋斗的同工作的同仁们，在为某一个作品，赶快喝彩，或者赶快祈祷，要入围，或者要得奖这样。可是发现没有，自己在沙发上冲一个马铃薯，
对
不对？所以这个也会让你，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其实三十岁是一个关键时刻，
非常。
然后那个三十岁你会发现说，哎，好像就应该真的三十岁之后跟你说，因为那个本人已经快四十，三十岁过后时间过超快。
那我们看四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四十过超快，就是三十到四十这段时间过超快，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还浑浑噩噩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会发现说，哎，啊，怎么一转眼刚刚不是过完三十岁，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还当个马铃薯，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已经三十八、三十九要四十？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三十这件事情。
对，所以马上就会那个，不过我觉得很有趣是这个警觉突然的觉醒过来，感觉起来还自己有一个心，那个心的东西或者一个热情或什么之类，一个内在的自我，还算是能够照亮你未来或人生的一个明灯哦，突然间亮了起来。所以那个杰里就点了一首歌要送给所有听众，这是歌喉战二杰西 J 的 Fresh Light。哇，你是我的光芒，这是杰西 Z 的 Fresh Light， 它是在歌喉战二里面的一首歌曲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哦。这首歌杰里非常喜欢，他我想很多人会喜欢他那个旋律跟歌词的意境很棒，就是你是我的光芒，那个你是什么不知道，像杰里可能是他某一个内在的自我突然变成他的光芒，在三十岁就点亮，告诉你说：“哎，小伙子，不要再做马铃薯了。”那谁是你的光芒呢？刚刚说到杰里是演员嘛，受过天那个演戏，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有或多或少的天赋，所以我想要先考一考杰里，你用一个词来形容 HIV 好了，形容 HIV 或艾滋，不管是艾滋这个病，或者是艾滋这个感染者。不管是词或形容名词、动词，或是一句话都行，形容看看。
今天我穿了一件香蕉的，有一个 小香蕉的衣服。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在十二月一号那天，
是
我原本我最近创了一个粉丝团嘛，那因为我拍了这个宣导片，那我很想。就是用我的方式去支持这个东西，那我原本要打算在我的那个粉丝的那个 背面的封面放上一个就是那个红丝带的那种东西。
对，
那可是我找了很久找不到一个觉得最漂亮然后最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没有放了。但可是看到了很多一些网络上的那个照片啊，是艾滋的感染者的照片，那是我看到的都是就是皮肤上有很多点点的那种、就是、
黑点黑斑或黑点，
对对对，
这样、
那为什么我现在说到香蕉呢？因为我看了我这个香蕉它也是有一点点黑点的，那可能香蕉放久了它就会那个黑点越来越多。那对我来说跟那个我看到那个照片其实很像，但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皮剥掉啊，
香蕉的皮剥掉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可能是就是完全是好的，
还是洁白的。
对，那这可能是我觉得我对艾滋感染者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外面的一个皮肤的问题
是
一个感染，但他其实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干净的东西。
哇，这个其实很动人呢。杰里说他觉得艾滋 HIV 感染者或是艾滋病患者他们感觉起来像香蕉、因为香蕉的皮就像会放久了会有黑黑的一点一点、但是问题是当它剥开的时候里面还是纯白无瑕的、对，这是我们杰里对于艾滋的想法。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内心是洁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动人，因为艾滋平权运动一直以来就深受着艾滋这个疾病他没有办法去污名化、一直被歧视这个痛苦的想法，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说啊，你感染艾滋你一定是道德不检点、你一定是道德沦丧的这样子这个情况。可是杰里却觉得他们是艾滋的朋友们，所有的帕斯提朋友们，所有的艾滋感染者们却是内心洁白的。那我其实有件事情蛮好玩的，其实那天我们在吃饭，吃完饭快一点的时候其实闲聊嘛，闲聊完了之后呢都一直没有提到聊有关艾滋这件事情，
是到最后
到最后面的那个一个 part、算是那个同场加演，就开始聊起有关艾滋的事情。然后杰里就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很郑重的问哦，其实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问我说，我问一下哦，那艾滋病到底目前有没有得医啊？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想说哇哩嘞，好对，因为那个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了，艾滋已经30年了，好，这么多年了，所有人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啊、艾滋已经慢慢变成了慢性病，然后它是虽然无法痊愈，但是它可以被控制的。那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我认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我们的杰里居然告诉我说，
我知道，
对，你那时候问我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问我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没有，因为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是说很了解。
对，
那就是只是大家都会知道，看到艾滋，艾滋，艾滋，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就会把它想的是像癌症这样子啊，那可能就是一个你得了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治，你就
准备等死，
就准备等死的那种。那我觉得因为那个很可怕，
对。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艾滋是到底是怎么样来去治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会问那个问题。可能是我的资讯不常看新闻，不常 关心社会吧，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 RUN 之前做的同志运动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平权运动里面，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在做运动的人都会认为说我们所有的主张所有的理念都已经被传达出去了，而且被所有人都认知而且接收了。其实不尽然，我们好像自鸣得意的而且自我满足的说哦，似乎是这样，似乎是这样。可是殊不知你看，就连一个艾滋的卫教这件事情，卫生教育这件事情，一般的民众都还停留在啊，艾滋有没有得医啊、这个问题的那个程度哦。我问一个问题，你身边有艾滋的朋友吗？就 HIV 感染的朋友吗？之前或现在目前
身边没有、
都没有，
没有碰过。
所以你以前对于艾滋的想法会是刚刚你说的感染了就准备等死，
就是会觉得哦，你感染会比较可怕，因为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你知道，就是跟就是讲性有关系啊，然后 就是一般人会有的既定的想法，这可能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没有，其实没有真的太多得到这样的宣导的东西的 方式啊。
对，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对
啊，所以啊，你看我们杰里这样，我觉得他最做最对我来说，邀请他来上节目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那个不了解，因为他代表了多数人的不了解，然后代表了多数人的陌生跟恐惧，还有无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哎，真的是在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感染者朋友，或者是你是从事艾滋平权运动或者是艾滋关怀的 NGO 的朋友们，你们都去想一想说，我们的讯息关于艾滋的这些讯息被传递出去了吗？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呢？还是说有什么地方不足的呢？现在这首歌也是杰里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其实很好听，待会我可以请他稍微问一下为什么他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大陆一个歌手叫宋冬野，他的一首创作曲叫做莉莉安。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年轻的小胖子宋冬野的歌声。刚刚收听到的是宋冬野的歌声，他是北京民谣的一个歌手，现在才28岁，所以比我们的这个杰里大概小个一两岁。去年的4月，他跟卢广仲在华山 Lexi 这边有合唱这首莉莉安。哎，为什么杰里喜欢杰里？你看他名字取得多好。我刚才讲说
杰里，
哎呀，因为他叫梁杰里，那谐音我念快就变梁杰里。好，杰里，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喜欢这首歌啊？
我喜欢这首歌，其实，我不太。我没有办法说出像如果说像歌词怎么样感动我，其实我喜欢这首歌只是因为我某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就一个人慢慢走路，然后就打开 YouTube 听一下宋冬野的歌，因为你知道大家很熟，他有一个董小姐这首歌，
对，
那听完他是因为连播的，然后到下一首歌就莉莉安的时候，不知道哎，我觉得可能这个歌声跟它很简单的这个旋律，你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很孤单的感觉，我不知道哎。
而且很怪，是因为还28岁，
对，
就可以唱出这样的感觉。
我就听了，然后就默默在掉眼泪，但没有任何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所有的在电脑前或者手机旁的朋友，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宋冬野的歌声，其实蛮有趣的哦。那刚刚其实聊到了有关杰里对于 HIV 的想法，哎，我问个问题，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时间回推到5年前或10年前好了，你如果突然之间被告知说你感染了 HIV， 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哎，我应该很慌吧，
很慌，
应该非常的慌。
然后会有什么行为吗？
然后如果我是照着我们上次拍的那个宣导片，如果我身边碰到这些这样子对我讲话的人的话，
是
这样讲可能有点太悲观了，但我会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意义，
会自我否定存在的意义。
那可能如果想到最坏的话，我可能会想，哦，那我是不是不应该待在这里，因为我会不会影响到很多人，
对，
那很多身边的人会不会因为我而觉得很丢脸。但我不知道哎，因为
所以你的想法跟所有的感染者第一时间，甚至那个第一时间可能长达，有人比较快也许一天，有人比较久可能半年甚至一年甚至好几年，他们会不断的在自我否定，然后想要终结自己，因为他们觉得呀，就是刚刚说的嘛，对不起家人，然后造成困扰，然后自我否定，觉得没意义，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他了，所以不如说拜拜吧。好，那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所以其实杰里这种想法其实也并不稀奇，因为这种事情其实跟杰里说，其实这种事情常常在发生。
对，
所以为什么会像有路德协会，路德协会它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陪伴，那个陪伴是陪伴什么，比如说像路德协会之前就有一个它就会有新朋友聚会，所以新朋友就只说你刚感染了，你知道了，你可以立刻打电话来求助，像那边都会有求助电话嘛，那种算是咨询电话，它是24小时的，你不一定会有人接， 哇，他绝对不会进入语音，然后也不会是机器人的声音。然后呢，他又告诉你说，也许你可以来参加新朋友聚会。嗯、那新既然叫新朋友聚会，就全部的人都是新朋友，然后彼此认识，嗯、然后一起来聊未来。该怎么办？
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对，然后怎么样认识这个疾病、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说，其实当所有的人，就我知道新朋友聚会这件事情长达六个月，嗯，可能每个月一次，也就是六次而已、哦嗯、那到六个月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想法都非常的，为什么要结束啊？就是那个六个月前傻乎乎的耶，因为这件事情啊，你请问一下、哦，如果你今天知道得了糖尿病，你会自我了断吗？
不会，就是想办法医啊。
是啊，你看这个观念不就是正常的吗？
对，
因为知道疾病，所以
要当医。
你知道感冒了，你会想要聊自我了断吗？
不会，不会，你也想要看医生。
对，你看，就是知道感冒了，知道生病了，所以赶快去看医生，嗯、这件事情才是正确的嘛。那、嗯、人家说一得病，然后就啊，我赶快找个洞跳下去，我找个楼跳下去，不是这个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得到太多的
讯息，
对讯息，所以。像因为感冒很简单嘛，你感冒了，你妈妈就说要去看医生，
是
去看医生。可是如果你真的哦，今天感染 HIV，
是
可能你家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
就不是说你去看医生，你可能像影片中的那些，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那、嗯、你怎么对得起大家？对，你就因为这个就很负面的。很负面的东西了。
对，其实我之前跟杰里说过说所有的恐惧都来自于无知嘛、嗯、你们回想一下，我们一定都听过那个讯息，就是说、以前的人看到天狗食月、哦、国家要灭亡了，世界要末日了，完蛋了，一定要那个全世界的人一定要生一场瘟疫，然后全部死光光才行，然后赶快、哦、赶快把钱花光光或干嘛的。哎，啊、现在你知道天狗食月是什么吗？不过就是阴影遮住了，
挡到了。
哎呀、啊，地球挡到了太阳的光，然后所以月亮就缺一角。
对
啊，不过就是这样嘛、嗯。啊，当时就想说，是不是要世界末日
了？哎，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就是因为知不知道，我们知道了天文学更多的资讯了，所以天文十月没什么大不了、嗯。同样的，当我们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你发现哦，就是这样子，它并没有什么。太
可怕的，
世界并不会末日好吗，亲爱的？好，那个就是比较有趣的是说，既然你这么不清楚啊，这么不清楚，讲好自己啊，这么不清楚，也不知道 HIV 的事情，怎么会想要拍一个这样的影片？当初
其实我拍的影片也是，就我觉得我最近运气很好，因为拍完了这个超商的东西以后，
对，
慢慢有些人看到我的表演的东西，那刚好阿桑导演。那他就看到我了，那他就说哎、欸，我有影片啊，有东西想要跟你合作，你愿不愿意？那他当初就有跟我说是做这个宣导的影片，世界艾滋日宣导影片。那我当下就说没问题啊、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更了解，就是用我的方式去宣导这些东西，那加上我本来就不了解，
对，
所以我进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发现哦，原来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那为什么要害怕它？我觉得我就想办法让把这个用我的方式去推广出去，
对，因为其实在里面那个杰里演的一个是负面角色，这负面角色是代表某一些族群里面去讲一个、嗯也可能是会伤害到
刺激的，
对，刺激的会伤害到感染者的话哦。然后，哎，那如果假设现在你了解了，你在生活中会做这样的角色的人吗？就是你会这样子去刺伤？就是
哦，当然不会啊，
因为你也很清楚了。
对，而且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去刺伤别人的东西。
对，
但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以后，我这几天只要碰到朋友
是。
我就聊天聊到一半，我说：“哎、欸，你知道艾滋病这个东西吗？”我就先问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聊。
对，
那就因为你给我了太多的，就我就像一个小海绵，然后吸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因为太多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其实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大家了解了以后，会重新看待。
艾滋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 我发现，我不知道所有听众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其实上次在聊天然后到现在聊天，我发现杰里还是会有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还没跟他讲过，现在可以跟他讲，就是你会用那个病 那个疾病来代称。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哦。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对不对？哈利波特会叫伏地魔叫什么？那个人。对不对？他不会只称伏地魔这三个字，因为他们觉得伏地魔这三个字太可怕了，所以必须要那个人来代称掉。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当你敢直呼某一件事情或某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表示你不再恐惧他了。所以当你想要用那个人或是那个疾病在取代他正规应该有的名字的时候，就表示你内心其实有一个部分还是有点怕怕的，或者是说有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启齿。所以你会发现到我讲 HIV 感染的时候，我就要讲很自然，而且是很平顺的去把它讲完。就像以前我们会说同志叫什么兔子，搞玻璃圈的啊，你年纪太小了，还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以前都会说搞玻璃圈的啊，或是兔爷儿啊，这都是兔儿爷，就是那种早期的说法，就不要或什么断袖之癖，就用那种
不会讲，直接讲同性，
或搞鸡，有没有？香港人会说搞鸡，就是那个古巨基的鸡要搞鸡这样子，那就不会直接讲同志或同性恋。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对他的恐惧跟对他的不敢启齿。可是如果假设我们慢慢的发现这些讯息，你可能会发现说其实要讲出来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对，你自己平时除了就 我发现你刚刚说了嘛，就是经历过这段时间的那个大量的资讯获知之后，开始会想跟朋友多聊一些在这方面的事情。你自己平时有在接触某一些公益活动吗？或者是哪一些比较让你有兴趣？
其实没有，但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我会更努力去做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事情，宣导的事情，跟
对，
就让大家认识 HIV。
我之前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2007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2007年的时候邀请了张惠妹到游行的终点唱歌。那同时我给她一个称号叫做彩虹大使。那我告诉她说，你当了彩虹大使，你就必须要做有做好彩虹大使的样子哦，你就必须要言行要注意。好，然后呢，她其实让我很感动，是她游行之后。几乎三不五十就会在他的官方的那个网页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脸书，那他是在官方网页的留言板上面，他会聊有关同志的事情，那他不断的告诉我，就是不断的写一些内容，是说同志就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啊，所以大家不用去恐惧他，不用去排挤他。那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去看官网注意阿妹的讯息的人可能不是同志，在那个时候那是异性恋的朋友们，那因为他们的女神啊，他们的喜欢的歌手啊，在讲这件事情，是不是久而久之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对耶啊，我们的偶像都这样讲，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小朋友说哦，对，妈妈的话说的最对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他都知道说哎，我们的歌手最爱的歌手张惠妹都在说同志没什么不好，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要去接纳他？似乎公众人物有一些些这样的，我觉得那就是责任，然后慢慢的让他身边注意他的人知道说哎，我看一下梁杰里的粉丝团，然后哎，我还讲一个艾滋的讯息，然后他又注意到了某些跟艾滋有关的讯息跟内容，然后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啊，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看起来那个梁杰里是我们的照明灯哦，他现在也点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就是 As Against the World， 与世界为敌，内容很有趣，我们在节目待会的节目来聊一聊这首歌。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各位好，我是作家许攸生。当我们察觉到内心有所害怕，千万不要觉得愧疚，只有害怕的人想办法去面对并克服那些害怕，这才是勇敢。什么都不怕的人反而无法体会真正的勇气。
你现在正在收听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挂笨瓜秀 Live 直播。哎，刚刚那个声音怎么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啊？哎，刚刚听到的是纨绔乐团的《与世界为敌》。这首歌为什么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里面内容提到说，我们正在与世界为敌，对抗着你我之外的一切。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在做对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我们的梁杰里好像也在做对的事情。
我觉得我刚听的《Us Against the World》，
是，
我希望我也可以从今天开始，也就一起做这个宣导，然后一起对抗无知的世界，
对抗无知的世界，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一直以来其实大家都会，我觉得那个对抗的东西，像以前我们都听到一个口号，就是要对抗艾滋。我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对抗艾滋，是拥抱艾滋。因为你需要的是接纳它，了解它，接纳它，然后要对抗的，就像刚刚杰里说的，是要对抗无知
的人。
哎，对，对抗无知。那个无知其实很庞大哦，因为它长久以来一直在我们身上嘛，
大多数人，
对，大多数人，而且无知会带来歧视，恐惧嘛，恐惧就带来歧视。就像以前，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是以前我羊癫疯，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早一辈的人看到羊癫疯都吓死了，觉得他是被神鬼附身，有没有？然后把他隔离。可是你是其实羊癫疯，后来现在都知道了，他并不需要被隔离，他并不是
神鬼
附身啊。好，那个现在那个杰里，他都会跟他朋友聊到艾滋，你都怎么跟他们聊啊？
我就会，哎，你上次你有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说有关 B 肝和 HIV 的这个病毒，
对，
其实他们的传染途径跟那个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对，都是靠血液，
对，
然后体液。
你说的那个牙医的那个，让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怎么说？
就如果你跟他说，如果你跟医生说你有 HIV， 他会说，麻烦你，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你治疗。
对，
如果你跟他跟医生说，医生你要注意一点啊，我有 B 肝，所以你要注意。然后他说没关系，
对
，OK 的。
对，
那可这是一个很歧视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都会跟我朋友这样讲。
对，
我就说这种东西，你对 B 肝了解多少？
对，
那你对艾滋了解多少？但我现在跟你讲，他们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这么可怕吗？
对。
然后很多人就说，还好。
对。
那我再跟他说，你知道已经可以去控制它的病毒数量，其实跟大家都一模一样，它也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病
身体状况。
对 对，
身体状况就一模一样。
然后还有你跟我讲的那个要火化的那个事情
啊，哦，对
对，因为它需要蛋白质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很多HIV 感染者都知道，因为我发现现在 HIV 感染者，以后你可能在越来越多机会跟这个从事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推广啊或什么的，然后接触到有关艾滋的朋友，你会发现到他们的医学常识都超丰富。
对啊，
就是因为必须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嘛，他们的那个医学常识超丰富，然后就是各式各样困难的问题他们都，
对，还有你说那个小朋友让我觉得，你说你上次 去年的圣诞节之前那个，
对对对，这个其实很有趣。每一年的关爱之家啊，就是在就是杨杰一位我觉得她一直长期在做运动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女性啊，她在关爱之家这边负，她是负责关爱之家。那关爱之家就在木栅那边，之前新闻老师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社区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住在这里不好。好，那个关爱之家，那他们有小朋友吗？那每一年的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会办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邀请所有的朋友来跟艾滋宝宝们艾滋小朋友们一起玩，然后一起吃东西，然后当然他们准备了很多食物。那这些小朋友，这是艾滋小朋友们的父母们，就养父母们，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弃婴弃儿，就是被抛弃的，那他们养父母们也会一起来同乐。那以前让都会过去那边，就会跟早期跟那个金金书库的老板阿哲，我们会一起过去那边，然后会甚至会去发礼物，然后跟以前让会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去那边发礼物哦。那我觉得那个很有趣，是因为你可以看到那小孩子，他们很聪明，然后他们很乖，然后他们就跟一般小朋友一样。最有趣的是，我那时候记得有一年去的时候，我脸上有个痘痘，然后有点流血这样，然后一个小朋友一个弟弟就看着我，然后就说哥哥。 你有伤口你要小心你要擦药贴 OK 棒。我都想说哇，他们比我还懂得照顾身体耶，
真的。
对，因为他们从小都接受这样的教育，
对，他们很健全的知识，就是这方面的知识。
对，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
对，那我想问一下杰里，你是个演员，你一定很清楚怎么样去表达演戏这件事情，然后表达诠释一个角色。如果假设今天要你诠释一个艾滋感染者，你会想怎么演？这问题好难哦。
对啊，
你就说你直接想到的。
我可能好难哦，我可以
直觉，就直觉，
这真的太难了。我可能会很就是要对啊，可能要先瘦一点吧，
先瘦，比如瘦个十公斤，
对啊，
像演《怒海之心》，
对，这样才有办法让人家比较说服人家说，哎，你好像有对，
还有什么呢？外形上的改变，好，还有
外形上的改变，内心我觉得内心戏的那个太难了啦。那个
描述一下，还是愁云惨雾吗？还是疯疯癫癫呢？
应该是，就是一种会很眼神会很难过，迷茫迷茫，眼神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吧，所以我可能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饭店里面关个几天之类的，然后看能不能比较诠释。
好，所以说要一来就是要瘦，好，然后二来是眼神要空洞，还有什么？你觉得还有什么条件才可以构成演好一个艾滋感染者 HIV 感染者？
我觉得太难了啦，因为其实有一些 HIV 感染者看起来跟一般人一样啊，其实就是正常人，但正常人很难演、欸、
对，正常人很难演，
对啊，那只有内心而已。
为什么 Ron 会想要问杰里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知道说一般的朋友们怎么样看待帕斯提朋友，怎么样看待感染者朋友们，印象就是瘦，一定要瘦、好，然后呢这个眼神要空洞，
就是可能很难过，
很难过，或是一脸忧伤的感觉。
对对对，
这跟那个
不快乐，
这跟巴黎走 runway 的模特有什么差别？瘦，然后眼神空洞，然后快步走过，
有道理哦，
是不是？好了，这题外话，就是我们可以从那边知道说，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们对于感染者的想象就是瘦，然后可是其实很有趣，因为去年让在做游行的时候，游行前办了一些活动，那有一个活动是有关这个相依伴侣，也就是一方是感染者，另外一方不是感染者的一个讲座。那会后让问大家说，有多少人看过第一次看到艾滋感染者？哦，还蛮多人举手的，我当时吓一跳，因为他们跟我讲说啊，他就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就外形上也没两样，他眼神也没有空洞。哦、他就是常人，他并没有走在 runway 上面，
很难演啊，
很难演。
对、啊，
所以其实有趣的就是，艾滋感染者真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大差别是什么？最大差别是如何看待 HIV 感染者的心态。
对，
那个心态就真的很大的差别了。像好，我们的杰里从以前的恐惧、无知，甚至会逃避，或者是自己要是感染了会想死的那个心态，你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从现在开始我要多一点关注在艾滋平权运动上面，多一点关注在 HIV 感染上面，这个转变其实是最大的差异。
那我而且我想到我可能今年我也想要去那个看关于艾滋宝宝。
好，我来 确认一下今年的活动什么时间。
对啊，你马上跟我讲。
嘿，我来带下次带、那个、
要有任何的我觉得我可以
对
用我自己身体力行可以帮助到这些推广的话，我都很愿意去做，
一点一点的做，然后也不用急，不用多，但是一点一点做，然后
慢慢做了。
我觉得久了之后，说不定那个杰里会成为台湾第一个有没有爱关怀艾滋的
我希望
演员，或者是关怀艾滋的公众人物，因为到台湾现在目前来说，可能还没有这样一个那么明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发展。
是，希望可以。
他在我对面那个露出很坚决的表情，所以那个今天的那个广播题目是：到底杰里会不会成为艾滋平权运动的工具人？我觉得似乎是不错的。
对啊，蛮会下标题的。
这首歌是杰里点给大家的，是魏如萱的《我爸的笔》，很俏皮的一首歌。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听众说拜拜。 然后下个礼拜预告一下，下礼拜会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立委候选人来到节目里面来，那大家可以期待他告诉我们他当选了立委，明年要是当选了立委会对艾滋平权运动有什么样的帮助。今晚就到这里咯，各位听众拜拜咯，
谢谢，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